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有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孩子会厌学的遇到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语言方面的障碍。今天啊，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呢？
有的呀，我们的其中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是孩子的社交方面的一些特质啊，就是语言嘛，就是我们可能大部分移民啊或者留学生都会共同有的一些体验，但是每个人毕竟是个独立的个体啊，还带着我们自己的性格的一个部分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谈谈这个个人层面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性格啊，就我们大家很基本的会可以做一个区分，有些人就是比较外向的，或者我们说的比较社牛的啊，相对的有些比较内向，甚至比内向更弱一点的，社交上就是社恐呢，我们所谓的那我们很可以想象，在社牛的可能都是因为我们上一节所讲的这些语言文化的这些学习过程遇到的障碍呢，然后有一定程度的退却，或者觉得就可能更费劲啊去交流。那如果是本身是比较内向甚至社恐的话，我们就不难去理解他们为什么好像很想回避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在海外生活的时候，我有时候甚至我在国内做一些的讲课的时候，都会让家长，很多时候大家好像觉得哎呀国内太卷了，我们就出国，好像出国国外都是快乐教育哈，好像就是问题全部解决了。但是其实除了学术上的问题以外，很多孩子如果性格比较内向甚至社恐的话，出到国外去他也有国外的难处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要家长就谨慎考虑，就是孩子的性格跟出国，因为他会有一定的挑战。那说到这种社恐哈，Iris 对社恐你的心理啊有什么想法吗？
我会觉得可能说这样的小朋友呢，或者说这样的同学，他可能看到一些生的面孔的时候，他本能的就会有一些局促不安的感觉，那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倾向性去主动的与人攀谈。
对对对，没错没错。社恐啊，在心理学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就是会过多的去担忧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很多时候呢，这个自己的自我意识呢一直在聚焦在自己自身的言行举止上，担心别人会可能挑剔批评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啊，所以呢比较轻度的就是他可以参与社交，但他一直很紧绷，而且可能大脑要不停反复的去好像思想彩排一样，确保自己的言行举止呢都是无可挑剔的。严重一点的甚至说我受不了了，我直接就回避了。所以我们前面说要厌学，我不愿意上学了，有些同学其实就是比较严重的社恐，然后他会觉得在异地他乡，他觉得哎呀我太不自在了，我在人前哈，我要担忧很多，我压力好大，所以我的最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我干脆就回避了，我不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其实挺常见的一个厌学的一个因素当然往往这个因素有可能是重叠复杂的，像我们前面说的语言文化这个部分，在很多来澳洲多年的同学英语已经很好了，文化也大体上可以入乡随俗的，有时候也还是会被某些的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呢去有时候会卡着一点，但是如果再叠加上这个社恐这方面的话呢，就会特别觉得面对同学可能压力很大。我不知道 Iris 你自己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或者说你认识的朋友里面呢，有没有这些朋友就是社恐的很厉害然后很多时候都甚至会回避很多的社交机会参与这样子的呢？
还是有蛮多的，就是不太喜欢去参与那些人多的聚会，因为会觉得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或者说很惶恐。
对的，对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一大类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哈、会在这种情境当中。那当然，这个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如果我们社恐，我们回避的话，很多时候就是朋友可能说啊，我们去玩吧，啊，不去了，不去了，你们去吧，好好好。第一次大家觉得可能你在忙呗，如果我叫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你每次都推，第六次，你还想约这个朋友吗？
你就不会了。
对呀、估计就想，哎，他可能就不想带我们玩嘛，那算了吧，我们也不勉强别人。那这个时候慢慢就形成一种孤立。就是因为慢慢就是可能我很多孩子其实厌学之前，他不一定是我一社恐我就不上学的，他可能还是在以自身的力量努力去上学，但是他害怕嘛，他可能就自己躲在一个角落，因为跟别人讲话太紧绷了，时间久了以后，他这种躲开一边的或者说不参与活动，其实是有一个短期马上的缓解作用，因为我不面对这个，我好像自己独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舒坦，比较掌控。但是他也会释放一个比长远来说比较不利的一个印象，就是其他人觉得你不想跟别人接触，所以别人也不来为难你，别人就撤了。时间久了，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哈，开学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交朋友的，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我们都，想有个伴嘛，想扎个堆，所以一开始你大体上这不是太难搞的话，大家聊着聊着，甚至你不讲话，你就坐在旁边，时间久了，可能几周以后，大家就承认你作为这种这个小圈子之中的一员。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过这经验，一帮朋友里面总是有些人是高谈阔论的，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总是有些朋友是相对很安静的，他就静静在做，但是只要他每次聚会他都在，其实大家慢慢就默认了他就是这个朋友圈的一员，对吧？可能以后去玩了都叫上他，但是如果一直游离在一个圈子以外一个人的话，过了在学校上过了一两个月，甚至你一两个学期都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大家可以想想，听众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思想的步伐去想想，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那可能就是因为社恐，所以慢慢朋友就越来越少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他可能不是很乐于参与，慢慢也就不叫他了，然后就越来越孤独了。
没错没错，而且哪怕之后那些社恐的同学们或者慢慢越来越孤立的同学们，他如果过后了，比如说过一两个月，他就说我是很慢热的，过了一两个月我终于可以适应这个环境，我想交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再回去扎堆，其实你的难度系数是大幅上升的。因为大家已经建立了这种印象，你不太想跟我们玩，而且大家很多比如说一个班上二三十个同学里面，一般是两到可能五六个人一个小群体这样子哈，一般你过了一两个学期以后，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扎完堆了，就我的小圈子已经是开始进入一种相对封闭的一种模式里面去，就会区分的我们心理学的团体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已经区分有些叫 in group， 就是自己人，或者圈内人，有些叫 out group， 就是你是在我们圈子以外的。一开始在开学之初的时候，大家都是游离的，所以一碰很容易进入，时间久了，它在这个扎堆这趋势是会相对来说稳定下来，或者说是固化，相对封闭了。如果你突然间要一个外来人要进来的话，其实你要突破一些的可能隔膜感。这个时候如果对于社牛当然不是问题的，社牛是我去哪里是 everybody's friend is my friend， 对吧，我哪谁都是我朋友啊，这个无所谓。但一个社恐来讲，本来我如果一般大家都很愿意交朋友的时候我都没办法交朋友，现在大家已经固化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要再去面对突破这一层是特别困难的，所以结果是 好了，我一开始我不太敢，我当我待的足够有安全感，我觉得我想尝试的时候，大家的小组已经封闭起，相对封闭起来了，然后我要去突破，可能我或许又不够胆，或者我觉得我没把握，或者说我做一些轻度的尝试，别人没有那么开放，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别人可能就不想跟我玩，那我算了，我还是退回去我的这孤立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在小组群体的一个过程里面，学校里面，其实它这个动态的东西在发展。如果在早期不能找到这个进入小圈子，后续是比较困难的，时间久了，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第七班进新学校，然后长期不能，然后第八班甚至第九班慢慢可能就厌学，因为我慢慢一直在孤立，前期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多，我还可以，到第九班第十班我可能学习压力也同上跟上，我可能以前的学习优势有遇到挑战，也没有其他同学玩，社交也不如意，学习也觉得很困难，那比较舒服的选项会变成是什么呢？
厌学。
对啊，就是我都在家里打电脑挺好的。
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社交性格上的一个部分。更别说呢另外一种了，就是说有时候如果特别的这种社恐的同学甚至会比较在比如说澳洲的一个特定的环境呢，就是老师很多时候是比较活动教学的，或者喜欢同学多参与、嗯、所以老师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去可能希望带动气氛在叫你去学啊，同学就很紧张哈、啊、所以这个性格内向的同学呢有时候就会遇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对家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孩子哎呀是你说的这个好像每一点都对，就是我们家孩子确实很内向很社恐，那可怎么办？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像上一节一样，家长首先得放慢脚步，因为社恐的孩子是比较焦虑的，所以家长很需要意识到，就是不要过度的技术派，就是给孩子做技术分析，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才可以让别人喜欢你。因为社恐的孩子很多时候他很多并不笨，他有些是社交技巧比较弱的，有一些他社交技巧从理论层面来讲他并不弱，他弱的这种信心心理势能，而且不怕可能被人拒绝的那种尴尬，他更多是在这个方面，所以他其实很需要的不是单单一个技术层面的指导，而是说一种心灵的支持。所以这个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呢要高度注意这个部分，因为很多家长就会过多的聚焦在技术分析，哎你这样子肯定不对啊，你得主动一点啊，去其实对我在想很多社恐的同学说我就是做不到主动呀，我要能主动我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是害怕，那家长说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孩子有时候根本跟家长你不愿意谈下去，对吧，你在质疑我为什么害怕，我说孩子孩子我没办法解释给你听，但这个就是我很真实的感觉。所以家长技术派通常实际上孩子是不太愿意跟家长去谈很多这个事的，因为对孩子来说我不纯粹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家长的这种感性的支持要像我们上一节讲的这个我们要放慢脚步，因为过快的速度其实会传递一种感觉，很当然这个可能往往不是家长的本意，但是从体验的角度在接受方的角度来说，往往的感受就是我是被好像一顿猛打，好像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你这样又不对那个不对，那孩子直接说对我就摆烂呗，我就不行的了，我就不行的，对我是社恐嘛，就是我不去那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家长非常注意沉住气，不要着急给你孩子的一种创造一种安全感，像我们上次讲的提高他的一种兴趣，创造一种从他的立场来讲这个学校的一些正能量，找到一些可能同学会不会好一点的然后鼓励他去在孩子，然后也 当带动孩子有主观的动力意愿去突破这个社恐的时候，再给孩子教导这种技术指导，比如说啊，别人其实也，对吧？你如果看到别人，比如说讲这个，比较害羞啊，脸红啊，你会很在意吗？你会笑话他吗？有时候你轻轻反问孩子，他觉得那也不至于，我也不会，对吧？所以家长说，那会不会有时候别人也不是很在意你这一点呢？你在学校上，如果你跟同学在讲话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在意，说你这个很腼腆吗？很害怕吗？就都可以问一问。我想很重要的这些提问，不一定是家长需要到这个答案，更多是通过反问，让孩子的小小心灵、小小脑袋里面自己去过一过，思考一下。可能也还好。对，我想一下，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脸红了，就很害羞了，别人没什么，别人可能就继续在谈我的观点啊，我们喜欢的动漫就游戏，好像也还好。所以这个东西是像我们的国画一样需要留白的。家长很多时候的节奏不单是除了过快以外，就是说的太多，所以孩子没机会自己去消化。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人的经验并不是像电脑一样，可以我给你你喜欢我这个档案，我上传给你，你去下载吧。那你下载出来的跟我上传的基本上对等的。对，电脑是这样子的，比较原汁原味。但是人类的经验分享其实往往是距离这个很远很远的。但是家长很多时候会觉得，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为什么还不懂呢？其实懂才怪呢，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需要时间，而且每个人这种情感学习的速度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就不同了。很多父母说，父母自己本身社牛的，对他来说要了解社恐的孩子本来就很困难，所以父母有时候才会有这个，这有什么很好担忧的？其实通常这一问后面基本上谈不下去，因为你父母这个提问正正就告诉孩子你一点都不懂得孩子的难处在哪里。所以家长需要放慢脚步听听，给孩子一种支持的态度。对，另外呢，除了家里甚至我们可以，如果孩子的有些意愿，他也看到我这样老社恐也不行，时间久了可能会让我更孤立我愿意去出去尝试，这个时候再给孩子一些的指导，而且尽可能用一些彩排的方式排练演练一下我们试试看。对，然后因为脑海中怎么想跟实际操作是有一个距离的，这个我们可以从呢心理学的记忆体系给大家呢做一个这方面的理解。我们人的记忆其实有不同的区域的，我们一般学习记住一些知识点，这个叫 declarative memory， 就是说叫表述性记忆。我这个记忆记住的就是怎么去通过语言去表述它。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去演讲，我们去辩论，往往就是用到这个部分的记忆的。但是比如说Iris， 比如说你去游泳，你去骑脚踏车，你会有多大程度用到这个部分的这个记忆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肌肉记忆了。
没错，肌肉记忆我们叫 procedural memory， 就是叫操作性过程性的记忆，也是我们一般的称之为肌肉记忆。它是一个身体内部那个很微妙的协调的一种感受协调。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回过头来看，很多父母给孩子因为社交，其实它就是像游泳像骑脚踏车一样，它是一个操作性的技能。但是父母通常跟孩子讲的时候，快速高速的通过语言，其实你只是哪怕孩子在听，其实这个指导只是进入他的描述性记忆体系里面去，他可能记住父母所讲的每一句，但是当他操作的时候， 这个记忆并不是存在在他的肌肉记忆里面的，他没办法操作。甚至简单一点的社恐的人，甚至他可能用一种平常的讲话的腔调还有声量都做不到，可能平常讲话还声音已经比较小了，在遇到人多的时候可能嗓子好像被捏住一样，我都发不出声音来的。所以通过这样子需要彩排，就是让孩子去 Hi how are you， 将我的喉咙的肌肉去锻炼，把这个声音放出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甚至是喉咙的肌肉的这个感受。对，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因为中文跟英文的语言结构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大家会注意中文这个字是有特定的腔调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的语言有些平上去路嘛，就是说我们就会急速这个收这个音的，但是在英语的语言结构上呢，它并不是的，这个字它可长可短，所以它的抑扬顿挫不是在这个腔调，不是在这个字本身，而是在整句句子里面怎么讲的时候去变动。如果它我们如果用中文来讲，中文 结尾的时候都是收就是说这个陆声，这样子的话啊，好了，那这些音啊，如果用英语来表达的话，往往给英语的人来讲是一种很急躁，甚至是有一种很嫩很这种比较冲的感觉的。所以可能他明明是社恐很担忧，但他越紧张，他用中文的讲话节奏腔调来讲，往往尾音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他收得很急速，传达的讯息 OK bye see you later， 今天我当然夸张一点啊，你这样急速的感觉的时候，别人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很粗鲁，或者说好像你很急急忙忙的，当然人家就会说呢，你这么急我也不烦你了，对吧，又形成一种孤立的状态。所以教孩子有时候要从一个很细的地方去教，甚至是嗨大家听听啊，甚至我只是这个发音友好的发音我都没有用语言，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心理这精神室教这个社恐的孩子会教这个部分，去发音的时候让你的音发得比较柔和，而且一个技巧就是把这个音拖长，因为你大家发现大家自己可以试试看，Hello 你短竖还是拖长，长音圆的音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是比较友好的。对，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样子自己演练一下，然后如果孩子语言方面或者他想突破的时候也可以彩排一下，这个只是语言部分，还有身体的操作部分就是一个一个环节让孩子去演练，变成我们的指导，不纯粹是进入他的描述性记忆里面，还进入他的操作性肌肉记忆里面，所以他下次去的时候可能他就比较自然流畅一点去做，可能就传达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讯号，我是想跟你交朋友的慢慢可能就会帮助他形成一种正循环，别人愿意教。最后一点呢，是也是家长呢可能需要去跟学校老师沟通，在澳大利亚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呢技巧呢，就学校的是老师的有一个安排叫 buddy system， buddy 就好像老朋友好朋友一样，其实就是老师会，如果有些孩子是特别社恐，尤其新来的同学交不到朋友的话，老师其实在班上比较了解各个同学的这种性格，他会找一些比较随和的同学跟一些特别社恐的同学作伴，就坐在他旁边，就等于是有一个人他比较容易相处的，就会降低有社恐同学的焦虑感，然后你通过起码有一个朋友你会安心点，然后你觉得你终于扎了堆了，然后通过这个同学，因为他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朋友圈，慢慢通过一个朋友把你带进其他的圈子里面去， 让这个同学社恐的同学慢慢可以在学校里面不同圈子里面交到朋友，慢慢扎根。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澳大利亚，这个如果有小学、中学的同学哈，留学生也好，本地居民也好，父母发现孩子本来是比较社恐的、比较内向的，交朋友困难，乃至于出现厌学情况的话，以上我们谈的各种的技巧，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有什么合适的。
非常感谢啊，这期马老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关于内向或者社恐的孩子或者是同学朋友们产生厌学情况的原因，以及大家可以采用不同的心理或者是生理的方法建议与之相对应。非常感谢马老师这期带来的分享，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